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宁。说起飞行是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事情，那种能够驾驭天空的感觉非常令人心驰神往。而就目前中美飞机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也是我们非常关心但一般可能难以有机会了解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美国部总经理李湘红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飞行以及飞机制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那首先我们来请李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并且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叫李湘红，然后可能经常听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可能会知道，因为我这是以前也来过中文电台，也做过一些自我介绍。我呢其实是典型的一个，就是从国内来美国留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博士留下来工作，最后一直在波音工作了10年左右。然后可能以前的话，我可能就介绍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因为从4月份开始，我从波音出来了，然后就是加入了中国一个民营的一个飞机制造企业，叫做小熊飞机制造公司，在那边担任中国方面的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然后在美国呢，我们也在这边在建厂，然后在美国将会担任总经理的职位。
刚才听了李先生的介绍，我们感觉真的是这样的经历的话，是一种非常的可以说是比较传统的一个留学经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却有了这样10年的在波音工作的经验，并且现在又加入了这种飞机制造的，可以说是也算是一个目前正在发展中的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公司。其实这是一个可能一般我们觉得也是比较难以达到的一个境界了。那其实想问问李先生，就说如果说现在想要加入，就是您因为已经是在小熊飞机制造公司，那其实就目前公司的发展情况是一种什么个现状，可以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吗？
其实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的话，它这个公司从要追溯到源头的话，其实从大概2011年、2012年就开始，然后到真正是到开始生产飞机，然后往这方面走的话，应该是到那个201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呢，小熊飞机制造公司买断了那个小熊飞机，我们这边叫 Top Cup 哈，一个就是或者是标准的那个 FA 那边的那个型号叫做 CC18-180 这么一个型号的飞机，那个叫做型号认可证，有那就买断了那个以后呢，就是说你可以。只有你自己能够生产，或者你授权给人家生产那个飞机。所以小熊飞机制造公司买断了以后呢，目前呢只全就是只有小熊飞机能够生产这个飞机。现在目前状况就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大概拿到了那个中国的型号，那个一个是型号合格证，然后因为这是在美国，然后到中国去生产的话呢，需要一个型号认可证，在2016年的时候拿到了，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又根据中国和美国的那个签订的一个 TC 和 PC，TC 就是型号认可证 ，PC 是生产许可证。在以前的话呢，这两个基本上是在一起的，你是那个 TC 的，就是型号认可证的，型号认可证的许可证的，怎么说 ？TC 是型号。
认可证
的那个持有者呢，然后可以拿生产许可证，但是因为一个新的一个协议呢，中方和美方可以分开，所以小熊飞机制造公司利用那个协议，现在在中国大连设厂进行那个飞机制造，然后现在目前在跟那个中国的民航局在申请生产许可证，那么大概应该。8月份左右或者8、9月份应该可以拿到那个生产许可证，然后今后呢将进入量产。同时呢，在公司在美国阿灵顿机场呢，在修建新的厂房，然后呢在美国呢也会进行飞机的生产，然后主要负责美国市场的销售。
这样来说，其实小熊飞机现在的整个的发展已经说可以说是走上了正轨，就是既拿到了这种型号认可证，然后生产许可证也是很快就能够拿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从一个 比较稍微外行一点人来看的话，觉得飞机制造其实它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制造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它会拥有很多这种非常前沿，并且非常可以说，因为要有这种安全的保证，它毕竟不像是我们简单的一种就是在地面上跑。它的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是潜在危险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隐患。所以一直觉得说飞机都是这种对于所有的专利或者说这种技术有非常高要求的一个制造行业。那其实那现在小熊制造公司既然已经买下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型号认可证的话，是不是说在这个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这种生产方面完全都没有问题，也有李先生在把关？
生产方面的话，其实怎么说，对飞机来说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不管是对飞机上的成员来说还是对地面上的成员来说，就是说都要保证安全的。所以因为那个我们现在买断的那个 PC 那个型号认可证的话是23波认证的，就说不是大家想象中所谓实验类啊或者自制类啊或者是轻型运动飞机之类的。因为这些方面的话呢，它的那个就是法规的要求相对比较松一些，但是对23部飞机试航那个认证的话，那个要求比较严，但严主要是严在它的质量，整个从设计啊，然后从生产它质量把控上面，它要求比较严。倒不一定说它的生产技术要有多么先进，但是说你必须要一整套的那个质量管理系统，然后能够保证你首先是你生产方面必须你按照那个图纸进行生产，如果跟图纸有出入的话，那么你必须有一套那个完整的质量保证系统，能够就说你为什么跟图纸有出入，然后一定要有一定的技术人员来进行分析是不是这种不同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接受的话，然后你怎么样的一个系统跟 FAA 啊或者跟中国的局方去进行沟通然后得到批准。所以这么一套系统其实是相对来说反而是比较难的一部分，倒不一定完全是在生产技术上面。就单从生产技术层面来讲的话，中国的厂房那边的生产设备啊，可能比美国这边的其实要更先进一些。因为在这边的生产中，小熊基本上是靠的是人工啊，还有很多是人工敲打，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挺难以想象的。但这个飞机其实型号来说应该是比较老的一个，是基于一个比较老的型号飞机上的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型号，就是我刚才说的 CC18-180 这么一个机型。所以从飞机那个生产技术来说，中国比美国其实这边要更先进，就是从生产手段来讲。但是说大家在学习还在完善的话，就主要是质量管理系统这一块。对，
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建立或者说去创建这样的一个飞机制造公司，其实背后的这样种种的困难也好，或者说所要面临的问题也好，它真的是我们可能简单的一想就会有很多问题，包括说它的融资啊，它如何就是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因为就像刚才李先生所提到的，它有整套的这样的质量管理系统，或者说一些先进的设备，而这些设备一定都是它需要资金来进行这样的支持。那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因为之前在私下李先生也提到说，比如说现在小熊飞机制造的这个飞机已经被京东来订购，也就是说其实目前已经有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的市场，是吗？
对，国内已经有意向的是也有一些那个有些订单吧，意向订单，然后可能有一些在考虑的话可能也有不少。但因为我们的那个目前的重点呢是尽快拿到那个生产许可证，所以大家现在整个公司的重点呢是在围绕这么一个来进行。然后订单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拿到生产许可证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去参加各种航展呐、然后去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小熊飞机，然后知道小熊飞机能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知道小熊飞机怎么能够帮助运营公司那种同行的运营公司来进行盈利。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做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进行市场的一些开拓，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想做一些能够推广航空文化，特别是在国内哈，因为在国内确实这种小飞机的航空文化还是比较欠缺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利用这个机型，来做一些推广那个航空文化的一些相当于公益活动嘛，我们其实没有指望在推广文化来进行盈利，但是说 这可能就，但其实从长远来讲的话，我们是在培育这么一个同行的市场。对，
是，我觉得其实在刚才李燕说的这些过程当中，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中国飞机现在制造的一些现状，以及李先生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航空文化，想听李先生先来解释一下这个航空文化，其实它是一种代表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呢？
其实讲到文化的话，其实大家首先想到文化，其实很自然的说是经过时间长时间的一种积累下来的一种沉淀吧。各个行业可能有各个行业的文化，各个企业有各自企业的文化，时间长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一些文化。航空也不例外，但对国内来讲的话，基本上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空白，因为讲到航空的话，大家想到的更多的首先是军队的飞行，就是军事飞行。然后呢，再就是可能是民航客机的飞行，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些东西因为都完全就是按照那个军队是完全独立的，我们就一般普通老百姓也参与不进去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基本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讲的一些航空文化。但民航的文化有他自己的，他们绝对是保证安全的。那个跟美国啊，因为它都是按照FAA 或者是中国民航的一些法规。而这些法规条例的话基本上都是很类似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也跟大家一般老百姓来说也参与不进去，但一般人能够参与进去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通航的，就是航空文化。所以通航就是说除去军事飞行和定期的航班飞行，就是大家平时坐的民航客机，除去这些飞行以外的所有的其他的飞行活动呢都归于通用航空这么一块。所以那么一个航空文化的话，在美国是有，基本上从1903年莱特兄弟开始，就是第一次成功飞上天以来，这么积累下来有100多年的那么一个历史的积累。但是在国内的话呢，一般老百姓接触航空的机会特别少，所以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我所想强调有这么一个文化，其实说让老百姓能够接触到飞机，能够觉得飞机不是那么一个神圣的一个，或是高不可攀的那么一个事物，或者飞行呢也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国内，特别在国内哈，就是说对飞行，不光国内吧，哪怕是在美国的华人，普遍都认为飞行是很危险的那么一个事情，然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去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但飞机的这个失事率应该比这个汽车的平时的车祸率要小吧？
从民用航空的来讲的话，就说大家乘坐的民航航班来说，那就要小很多。通航的话呢，应该还是要小，但可能比民航事故率可能会高一点。如果单看事故率的话，但同时我也强调，因为通航是除去军事飞行跟民航定期民航航班的飞行，所有其他活动，包括那个特技飞行，包括空中那个飞行表演，这都属于通航的范围。所以，通航的那个从事的飞行活动的那个难度的话呢，也可能会超过民航的那种定期航班的飞机，因为他们那个是非常非常就是 regulated 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要求去做。通航它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当大家每个飞行员在学飞行时候都会要学怎么那个安全飞行，有一些因素，但是它的因为它的那个作业范围，甚至说那个喷洒农药，这也是属于通航的范围。有时候你可能就必须在贴着地面很近的高度飞行，像飞行表演，你必须在离地面很近的飞行，还要做出非常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作。所以这样的话，你考虑的话，其实除去这些东西以外呢。一般的通用航空飞行还是非常安全的，对。
是，确实，其实因为国内的话，我们相对于来说，这个人口的数量也比较多，可能大家平时乘坐飞机的机会也不是像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这么多，因为比如说在美国，一般城市之间的交通主要都是通过飞机，但是国内的话，也是因为人数上的一些限制，包括现在国内像是铁路的一些高速发展，也是让大家确实对于飞行这一块不是那么的了解。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如果说现在提起国内的一个飞机制造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其实可能脑子是空白的，可能一说到飞机制造马上想到的就是那是不是波音，就像李先生之前在波音工作一样。所以就是说面对这方面，就是 中美这个飞机制造业发展的话，其实他们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去追赶。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不知道李先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对于国内的这个飞机制造的发展。
飞机制造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东西，然后当然了，大飞机是就特别的复杂，那种像要说现在中国在造的919啊，或者在研制的929啊，这种大飞机，那个是基本上需要，可能中国现在也在把它当成一种国家的行为来进行，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方面的话，一定会可以取得一些突破。但我说的飞机制造的话，在还有一种就是通用航空飞机。就是小型飞机的一些生产制造，其实它的，从骨子里来讲的话，说应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同样要有一套那个完整的、健全的那质量管理系统，然后，还有就是说人员培训，因为你做这些生产飞机必须要靠人，这个其实在国内在通航的领域的话还是比较欠缺的，在这人员的，特别是人员对那种适航标准的一种理解。还有在做事的，在生产过程中不自觉的去依照这些标准去做事情，这个方面呢，我的个人感觉呢，可能这个方面需要提供更多的一些培训，让大家能够彻底的那个理解一些生产过程中，因为这都关系到安全，因为你所有一套为什么要质量管理系统，那就是为了保证在生产过程中你能够，你生产出飞机是安全的飞机。对，因为在型号认可证的审批过程中，它已经确定了飞机的设计是安全的，那剩下的生产你是不是能够按照设计来进行生产，你生产出来的飞机是要达到设计要求，所以这是那个生产方面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一个人员培训，还有人员的一些意识，还有一些适航意识，然后再就是说去怎么跟局方打交道，就是说在中国就是跟那个中国民航局，在这边的话就是跟美国的那个 FA 去打交道，因为这个方面其实在中国的民间还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还有一种生产飞机生产，就还有一种就是说超轻型飞机，一种试验类飞机，再就是轻型运动飞机，这个生产呢相对又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它受局方或者受那个法规限制的相对比较少，然后再就是一个23部飞机，23部适航认证的飞机，就是我们说的标准适航的飞机，这个呢受那个局方监控，受法规控制比较多，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去理解这么一套流程，然后怎么去设计你的那个生产流程，然后质量监管系统、质量保证系统，还有人员配置，这个东西其实在中国的飞机生产那个行业里面呢，其实需要加强。小熊飞机在这方面应该算是走到了前面，美国可能 FAA 在总共发的那个飞机的型号认可证的话，可能有2000多个型号认可证，这从那个有飞机以来哈，但是在中国持有者这2000个型号认可证里面，中国的持有者只有3个，一个是就是哈飞的那个运12飞机，然后这是在 FA 通过FA 试航的，是，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中航通飞的那个希瑞，他们拥有希瑞的那个飞机的那个所有权，但这两家呢都是国企，都是中国的国企，然后再有一个第三方呢就是小熊飞机制造公司，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家民营企业在持有美国 FA 颁发的型号认可证，所以这个是小熊飞机制造的一个优势。因为还有其他的话，可能飞机生产就是说一种服装，或者在它没有 TC， 但是是 TC 持有者，型号许可证的持有者授权给第三方去生产，那也是可以的，国内现在有不少这样子这种方式进行生产的也有不少，但这种方式的话比较受限制，因为你自己不是型号认可证的持有者的话呢，一旦有什么问题，那个 TC 持有者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不可预见的这个原因的话，他可能说也许今年你在生产，明年的时候我停止授权给你，那么你这样投入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去建生产线，你需要花很多钱的，
对，
那个买的各种设备是花很多钱，所以你要生产飞机前期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你自己不拥有 TC 的话呢，型号认可证的话，你就那么一个潜在的风险，就别人不授权给你的话，你所有这些前期投入可能就打水漂了。对，
是， 其实刚才李先生真的跟我们算是科普了很多这方面飞机制造的一些知识，就包括在飞机制造过程当中对于这种工程师的素质的要求，然后以及说我们现在如何说自己去持有这种 TC。 其实像刚才李先生提到的说这种 TC 这种飞机制飞行型号制
自型号认可证
型号认可证对、嗯、型号认可证的话，它就是说像是美国它就能够去发这么2000多个的型号认可证，那中国是作为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企业作为持有方，那是不是说随着可以说我们自主研发的一种创新的话，在将来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发这种型号认可证？
嗯，现在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其实小熊飞机的其实有自己的一些远期的一些想法吧。那么当近期我们是尽快能够拿到那个生产许可证，然后能够进入量产。嗯，同时呢我们可能也会发展一些后续的一些机型，然后就是说在那的话我们可能会引入一些自己的一些设计，然后对也可能就是说在现有的 TC 上进行更改。因为一旦我们拥有那个一整套质量管理系统和人员配备齐全的话呢，我们有资格去对这个 TC 进行更改，去对图纸进行更改，因为我们是 TC 的那个持有者嘛，有那么一个资格去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完全有自主的一个设计，然后通过在中国的话，可以通过中国的局方来进行那种型号许可的是一个申请
认可。
对，然后那个当然，然后他会就局方会介入你的那个调查，然后审查，然后你可能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一旦局方满足你这些提供的数据的话，认为你的型号那个设计是安全的，那么他就会发给你一个型号那个许可证一样的。但这目前的话还是在中国方面，但美国方面的话，因为这可能我们是会先期是从中国方面做吧，但是目前有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是中国跟美国签有一个双边互认协议，就是说你在中国局方颁发的那么一个型号那个许可的话呢，美国应该也会通过他们就是中国的民航局跟美国的 FAA 进行沟通协调，美国也会接受，然后也会颁发这么一个认可。对，所以那样的话就是说这样的话你的设计在中美双方都可以得到认可。
这也是一个很算是一个进步吧，我觉得如果说中美双方都能够互相认可的话，其实说可以给这些飞机制造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样子就是可以说我们之后的一些自主创新能够在中国得到认可的，以后也就可以慢慢的发展到美国来，是不是？这也就是你们想在这边 Organ 建厂的一个目的之一。
对，其实也是小熊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目前还是一个梦想吧，就是说也在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够真正的怎么说，目前来说虽然是有双边协议，但协议归协议，但是实际上在执行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就是说FAA 的话，目前来说 FAA 认为中国局方实行审定的话呢还是有一定就不是那么完美的。对，所以但是我们想就是通过小熊这么一个例子，然后来确实的就是看看这个在执行层面那个协议能不能得到执行。对，我们就是也是小熊想尝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中国做一些事情，然后拿到美国来看看是不是美国 FAA 能够承认。如果承认，要得到承认的话，就是说需要走过哪些步骤，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目前来说。对，所以这个也是说想为以后嘛，就是走一条路吧，就是说一旦有一个成功的例子的话呢，以后这种事情呢可能就会更多一点。没有例子，就是说没有先例可循的话总是会难一些，你很多可能会要走一些弯路，但是一旦走通以后呢，以后的人就按照这个路就走就好了。对，
其实真的是通过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些，觉得小熊飞机制造公司其实在真的是在中国的这个民企飞行制造方面已经做到了走到了前面，不仅说能够自己持有这样子的型号认可证，而且可以说现在希望能够开拓出一条自己从中国来最终走向美国， 或者说能够慢慢走向世界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开拓的创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听关于小熊飞机制造公司还有哪些未来的规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美国部总经理李湘红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飞行以及飞机制造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刚才的话，李先生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关于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目前的一些发展状况。其实在我听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确实是在国内目前很多方面都走到了前沿。可能第一开始大家提到说这种国内的飞机制造的话，可能都不会特别有概念，会觉得说现在国内这方面的发展可以吗？但是通过李先生的介绍，其实说现在有这么一些人正在为这个事情来进行努力。那其实可能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想问李先生，因为刚才李先生也说了，去建立这种飞机的制造生产线，包括你们去买这种的型号认可证，肯定都是需要这种资金支持的。那是不是目前的小熊飞机制造公司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这上面的资金的支持？
做同行的话，资金投入要求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要投产那种23部标准试航的飞机，资金的支持的话，其实对任何企业来讲的话呢，资金可能是永远都是不够的，对。然后现在目前的公司资金呢，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健康。然后，但同时的话，因为有了更多的资金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可能也会在想办法能够
欢迎更多的投资，
对，更多的投资，然后就是说能够对希望能够从事这个同行生产，然后为中国的同行来助力的呢，投资人呢也可以就是说，可以跟我们进行合作啊，看看或者洽谈啊，都可以。
刚才李先生提到了说是为国内的同行来助力，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说你们第一开始想到去创立这样一个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的话，是不是也是抱有了这样的一点想法，是本着一种怎样的想法来去想去建立这么一个飞机制造公司呢？
其实整个公司的成立应该始源于对飞机的热爱。然后这个公司的创建者呢，因为也是多年的朋友所以我们都互相比较了解。然后我可以肯定说，这个是 我之所以加入小熊公司也是因为他，我看到他那个其实总经理是钱志军，对，可能他也应该他也在西雅图来过，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呢也会也会知道，甚至比较熟悉。他对飞行对飞机也是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的接触下来呢，我对他的那个坚持也是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说从波音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做，争取把这个事情能够做成，希望能够帮助到吧。对，所以从公司成立来说呢，做事的人我是非常认可的，然后做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特别是为民营的第一家拥有那个美国颁发的那个信号认可证，然后第一家利用那个 TCPC 分离政策，然后在中国建厂进行生产美国的 TC 信号，同时呢也有计划在以后把中国那个把这个生产再开到美国来，然后同时把这些产品引入到美国的那个市场，再利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双边协议，然后从就是能够希望能够走出这条路来呢，为中国以后的信号走入美国开创一个先河吧。这个是确实是我至少没有听说过以前有这个事情做过的。
是，感觉这个事情想想是一种非常让人激情澎湃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说在每个行业，因为中国是在发展，它都是需要这么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制造来走向世界，不只是现在简单的一些就是轻工业的制造业，我们希望看到说中国更科技前沿的，带有这样技术先进的一些产业，以后也能慢慢的走向世界。那确实是，应该说，我相信每一个听众，如果说听到了这个，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一定也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觉得，有一种，就是，像刚才，李先生也提到过，说这是一种情怀。
确实，对，目前反正我跟那个公司的其他几个负责的，我们都有这种情怀。
那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定会成功的。那这其实还会有一个问题，会说，那如果说现在想去做这样一种中国制造，包括说目前想要从中国慢慢发展到美国来，那一定是有这种中国制造的一些优势所在。就是想听李先生来分析一下，如果说这种民航的这种飞机制造产业在中国发展，包括以后走向世界的话，那它所拥有的优势是什么？
优势的话，其实从中国起 ，OK， 我打个比方吧。对，现在中国的通航，现在中国通航拥有2000多架飞机，就是通用飞机，就是通用从事通用飞行的飞机，我们管叫通航飞机，大概2000多架。我可以说，国产的几乎没有几架。
可以想象，
对，所有的飞机基本上都从国外进口。从国外进口飞机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费用比较高，而我觉得呢，还有就是中国通航真的要发展起来呢，必须是民间就自己飞行或者私人飞行的一块也得要起来才行，这个是市场或者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你要能够让一般老百姓能够飞起来，你进口飞机非常贵的，加上现在各种种的关税啊，到那个，假如说可能这边，20-30万一架的飞机到那边去，加上关税，那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现在小熊飞机为什么在国内从事 PC 的话呢？然后这拿一个 TC 的话呢，也是以后想为了能够，把一些材料进行国产化，就减少。目前我们还是从国外采购很多那些零部件呐、材料啊。在国内进行生产，但今后的目标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取得了 PC， 一旦我们取得那个健全的那种技术团队，能够对 TC 进行支持，那么呢，我们可以下一步就是进行材料的一些国产化，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很多那些从税上面的一些成本呐、运输成本呐，而且材料直接从国内就能够取得的话，可以降低飞机的制造成本。那么从中国生产出来的飞机的话，将会比在美国生产出来的飞机，或者是采用美国进口的一些原材料生产出来的飞机， 成本要小，那样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把成本降到一个一般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他们就可以去更方便的更经济的去享受飞行的乐趣，那么可以把中国民间飞行那么一股热潮呢给推动起来。因为小熊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说可能会开始生产试验的套材，就是说由飞行爱好者自己来组装，但是飞机工厂呢提供一些技术帮助，这样的话也是另外一个推动民间飞行的一个举措吧。那这也是小熊的计划之一。
那会不会考虑飞行培训？
飞行培训呢肯定也是会有的，一旦我们进行那个这个飞行培训可能都不会要等到太久，一旦我们进入那个能够进入量产以后呢，因为飞机销售完了后也得进行培训嘛，所以我们呢也是公司也在可能很快就要开始着手工作的一个重点了。
其实可能有一点是我确实不了解，需要连人来科普一下了。那目前国内的话，对于这种民间飞行，它有这种限制，或者说什么限制吗？
对，国内飞行目前来讲的话，相比美国来说还是非常困难的。
对，
困难的话，以前困难在多个层面，一个是。你自制飞机你造完以后你可能拿不到那个国际证，就是说拿不到身份证一样的拿到身份证以后呢你可能还拿不到试航证，一个身份证就是说你这么一架飞机是你有个身份了，说明这是一架飞机，对吧？这个架飞机能不能飞呢，你要能飞还得拿个试航证，试航证也是这两个证都是由中国民航局来颁发的。以前的话这两个证都会有问题，因为你可能自己造飞机的话，你可能首先可能民航局不认可这是一架飞机，你拿不到身份证，就是国际证。然后你拿到以后的话，他可能你试航怎么去试航，你怎么认为你自己造的飞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套标准。所以他可能给你身份证以后，他可能还是说不让你飞，你可以摆在地上看。对，这么种种的就限制那个民间的飞行。还有一个飞行说，哪怕你拿到试航证以后，你得有地方飞，对不对？
对，就是关于航线的一个。
对，航线空域，所以空域也是个问题。所以在以前方面，这三方面都是问题，所以那就可以想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年呢，其实从2011年开始呢，就中国民航或者整个民间吧，就是有着发展通航的这么一些声音。
开始有政策支持。
对，有政策支持，但民航局也在做一些努力，来尽量的说把这些困难给，或者说这三座大山吧，给搬掉，压在中国民间飞行那个爱好者身上的三座大山给搬掉。但是因为这个确实太新了，而且这个东西也是大家都没有走过，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弯路。但是在从2016年开始，又有了新的一次那个推动吧，就是很大力的推动。所以，比较令人欣慰的就是说，在今年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因为2016年到今年可能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们也在具体做一些调研呐、然后去走访啊，甚至到 FA 这边来，到美国这边来学习啊。所以今年开始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对自制飞机来讲的话呢，在国内可能三座大山可能搬掉了两座，一个是你的身份的问题，现在比较好解决。那有详细的那个规定，现在应该我也读过那个一些条例，那个觉得还是挺令人欣慰的。再就是试航这方面呢，也是宽松了很多，对自制飞机来讲的话，所以这个可以说两座大山已经搬掉了，
只剩空域了。
但空域又比较特别一点，因为空域在中国的话，天空是属于部队的、军队的、空军的，并不属于民航局、政府或当地政府的控制。所以空域方面，民航局现在来说我是放手了，只要是不是在机场，不是在那个标准那个民航飞机的航线受管控的空域内，你要飞我不管，这是中国民航局的态度。但现在就看中国军方态度，所以现在还等最后一座大山要搬掉的话，可能还需要中国军方的再一步努力。
这么听起来确实是 这是一个一步一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艰辛，但是我想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终究会把这些慢慢来进行克服，慢慢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认识到目前现在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现在需要一些什么，人们需要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善，一种提高，一种更让大家能够享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可以想象得到，在未来的或者说十年二十年，这个发展方向是必然的。那其实就是说刚才李先生讲了说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其实也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的在国内发展这样的中国的民间飞行。那也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制造这样的中小型比较适合民用民间或者说私人进行飞行，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货运，这是它主要发展的一个业务的重点。
对，目前从公司的技术力量来讲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是目前的重点吧。我们还没有，但可能也在考虑一些八个座的飞机。我们现在在考虑，现在我们在生产的是两个座的，很快呢就会进行四个座的一些尝试。然后目前呢也排入计划的呢有八个座的，但更多的就没有了。可能到以后，因为这到八个座也是其实也很长一段路也要走的。对，所以目前就说还没有更长远的一些计划，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说能够推动中国的通用航空，推动中国的航空文化的普及，这是公司想做的一个事情。对，然后能够走出一条能够把中国设计的飞机引入美国市场的这么一条路，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
是，这又又回到刚刚李先生提到的说这种的航空文化的普及，确实其实现在在美国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西雅图当地其实可以了解到周围有很多的这样的飞行学校，他们就是可以说飞行执照并不是特别难拿，你能够满足了多少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通过了一定的考试之后，你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飞行的执照。
对，
然后也可以就说到专门的地方去租用他们的飞机来进行这样的飞行，这些都是并不很难，而且价格上其实对于这边人的收入水平来说是完全可以负担的。
是的，
我还记得说在有一次去到了一个西雅图周边的一个小岛上，小岛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场地，平时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些停车场，而那里有一个停机场，就是停的都是这样子的小型的飞机。可以说就是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在国外留学的也好，或者生活过的人也好，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些见识的时候，也就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有了这样子的不断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追求。也就是说其实未来的话，相信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人想要去尝试这样的，并且有能力去尝试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也就需要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的首先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算是一种福利，或者说是能够让这些事情变成现实的一种可能了。
对，这是我们一个
任重道远，
对，努力的方向。对，他同时让我比较感到就是说有希望的，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也好，在这边工作的人也好，也开始慢慢更多的接触飞行，学飞行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其实这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这是种子啊，就是说对中国通航的一种文化的推广的也是一座种子，所以这个是也是为以后的中国文化通航文化的一些发展的呢，可能这些都会是一些有帮助的一些力量。
好的，之前听到了李先生来跟我们介绍关于所有现在小熊飞机制造公司想要做这种中国民间飞行的一些种种的一些可以说是慢慢一步一步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李先生对于目前的一些大家对于航空文化的一些了解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
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意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美国部总经理李湘红先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小熊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些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一些未来的规划。其实在刚刚李先生反复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航空文化，其实李先生本人是一个对航空非常热爱的人，从字里行间我们也都能够感受得到。但其实说针对这种如何让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种飞行有着这种爱好，并且勇敢的去进行这种尝试，我觉得可还是大家一种观念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转变。就像刚才提到说，这边可能在美国很多的华人也都开始在参与到这种想要去尝试这种私人飞行，但是可能仍有些人心里有疑虑说，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问题，或者说我要如何的对于这些事情才能够达到飞行的标准，想听李先生来跟大家具体的科普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在我跟其他很多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有人会问到我想学飞行，然后怎么开始然后飞行安不安全，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要花多少钱，这么一些问题。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呢，在因为就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子。其实在美国学飞行来说，如果大家是在美国的话，其实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想飞的话，千万要充分利用好这段在美国的时间。因为走遍也没说走遍吧，就是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跟地区美国确实是飞行的天堂。虽然来说那个飞行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跟很多年前相比，但横过来看，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确实是非常方便非常便宜的。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确实可以充分利用这么一个待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拿到一个飞行驾照，然后今后呢可以更好的享受生活吧，或者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怎么去参加或者是进入飞行培训呢？其实在西雅图附近，如果大家在西雅图的话，有很多在美国来讲的话也有很多我想你不管在哪里，在周围找一找，总能找到一个飞行学校。在西雅图的话，有很多飞行学校，在 Renton 有机场的有，在那个 Boeing Field 那个机场有，然后在北边的 Everett 那个 Penfield 那个机场也有。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 ，search Google 或者 Bing， 那个飞行学校，你肯定会有很多。然后找到飞行学校以后，就跟他们打电话或者到那边去看一看。就是说，你不太确定的话呢，你可以先就是要求做一个那个体验飞行。或者叫 intro flight， 那个一般来说很多飞行学校在就是 offer 那种$100左右的，然后飞个半个多小时，然后由专门的那个飞行教练带你上去，然后飞上去以后呢，他会把那个操纵交给你，然后你自己来进行操纵，然后体验一下飞行的那个乐趣。当然了，我不是说飞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喜欢飞行，也不是的。但是这个那个体验飞行呢，可以让你自己要么就是说这飞行不是我想做的事情，那没问题，你可以说你至少你知道那个飞行不是你想做的，但同时你要对你很想做的话，其实你会觉得飞行其实并不是很难的。然后你想继续下去的话呢，你就跟那个你的教练就说我想学飞行，然后他会知道你一步一步该怎么去做。一般来说的话，我建议就是说教练很重要而且教练每个教练的那个性格啊方法沟通方法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试不同的一些教练，然后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一些 personality， 因为有时候 personality 不对的话，可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但碰到一个好的教练的话，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少走弯路的同时，就是有种你可以少花不少钱
他们能用更短的时间就能让你掌握这种的要领。
对，
是的。刚才李先生根据他的就是在可以说应该是在西雅图，相信已经有了很多这样子的飞行的经验。那想问问说就李先生其实对于自己包括之前有过自己来开一架可以说是完全自己来制造的一架飞机去 横渡阿拉斯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李先生也是说对飞行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我是应该说是非常喜欢飞行的。如果在西雅图的话，平均大概每个礼拜都会飞吧。对，如果不飞的话，可能就是唯一可能不在西雅图啊，然后现在特别是现在可能在国内待的时间会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打个比方，我昨天刚回来，昨天下午就去飞了。
因为感觉一段时间没有飞已经心里面按捺不住了。
对对，特别在加上国内飞行确实是有些困难，没那么方便，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充分利用在美国的时间享受飞行。
所以觉得真的就是李先生是在为他为你来这种最喜欢的事情来做出努力，可以说是也是一件非常幸运或者幸福的事情。
确实，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做这个选择呢，我还是非常庆幸我做的那么一个选择。然后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之一，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兴趣跟能够带来一些希望，能够带来一些价值吧，然后就是说能够为中国的一些同行呢做一些事情，能够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那我觉得想想可能确实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有这么个运气，因为这东西不光是说你想怎么样子就会发生，而且确实要碰一些机会跟运气，所以我还是比较庆幸有这么一个运气，遇到一些对的朋友，能够一起做些事情，有相同的想法，能够一起做些事情。
是，其实可能在以前我也会听过一些人的讲座，他们也会说，如果说能够找到自己最热爱的那样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最容易成功的一种可能，并且其实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会更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每一天其实做的都是自己最热爱的事情，所以就无论说是以后像刚才李先生跟我们介绍的小型飞机制造的发展的话，还其实有说可以说比较长的路要一步一步的来去做，但是是不是现在会想说，即使前面会有一些阻碍，但是因为你和你朋友们之间的热爱，所以这些障碍也不是也是一定会克服的。
对，至少不会轻言放弃吧，就是说而且因为这种热爱的话，就是觉得克服了，其实我在克服的过程中，其实在我们也是认为在走一条路，一旦走通了以后呢，以后就是别人要再走这条路的话就会相对容易多，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说为同行的发展呢，可能就是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就是说
这是一种开拓者的姿态，
那可以这么说。
那最后的话想听李先生就自己在目前参与到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于创业者的一些建议？
其实我对我来说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创业吧，因为离开了就是应该说波音的工作
很稳定，
非常的稳定，然后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那是个不错的工作。
对
对，但是说总是待时间长了觉得好像那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就离开了，进入一个私营企业。应该说前途还是不错，但谁也不能够确定，所以其实我现在的状态呢就跟那种创业者也差不多。作为创业来说的话，你可能首先得要一个主人翁姿态吧，就是说你得把公司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这么想，而不是当成一种员工的心态，就这样子。所以这东西这可能是一旦有什么问题呢，就不是等着别人给你答案，是要想办法你怎么去找到答案。特别在航空的话，很多法规很多，所以有时候真的你得对我们来说，你可能要了解法规，你不了解的话你就不知道前面哪些是障碍，你怎么去避免它。对，对其他行业的话，每个行业有各自的一些行业的一些游戏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这可能是大家作为不管什么行业的创业的话，你可能对这些东西首先要熟悉，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一头撞上去，你都不知道撞上什么东西了。对，那就平添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阻力，或者是其实再就是一个就是热情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要是真是创业的话，你肯定首先是有热情才去创业，所以这点一般来说不是个问题，但是只是说在你碰到一些不顺的时候，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别忘了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行了，或者叫做不忘初心吧。
李先生讲得非常的好，他希望大家可能目前有创业想法的，或者说正在创业的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要有这样的主人公心态，要会自己努力的去寻找答案，了解到行业的规则，带着热情努力的寻找方向。那李先生和他的创业伙伴抱有着这样的飞行的情怀，希望能够发展民企飞行制造业，促进中国民间飞行的发展，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飞机的中国制造也走向世界。再次感谢李先生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节目，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金明，接下来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